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收高，部分挽回了周四的最大跌幅，但美股三大股指仍录得3月20以来的最大周跌幅，市场仍在关注病毒疫情的发展与重启经济的进程。道指涨477.37点，或 1.90%， 报 25,605.54 点，纳指涨96.08点，或 1.01%， 报 9,588.81 点，标普500指数涨39.21点，或 1.31%， 报 3,041.31 点。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5.56%， 标普500指数下跌 4.81%， 纳指下跌 2.3%， 均为3月20日以来的最大的周跌幅。周四美股暴跌，当天投资者密切关注美国部分地区冠状病毒病例的新增，并继续消化着美联储官员关于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造成持续危害的预期。当天道指是收盘大跌1861点，跌幅达到了 7% 左右，为该指数在3月16日以来的最糟糕的一天的表现。标普500指数与纳指跌幅均超过 5% 左右，均为3月中旬以来的最大的最糟糕的日表现。尽管眼下市场出现了反弹，不过有分析师表示，在周四遭遇抛售以及主要股指的技术面遭到破坏之后，市场很容易会出现新的下跌，需警惕市场的再度 出现的变盘。投资者仍在热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于经济前景的评论。鲍威尔强调了对缓慢复苏进程的担忧，在周三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认为前景高度不确定，并警告表示，由于冠状病毒造成的破坏，可能有数百万的美国人持续长期失业状态。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54万，过去三个月的总数达到了4400万左右。虽然新增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数据已连续第10周下降，但仍是大萧条最严重时期数据峰值的两倍多。好，再来看一下本周的汇市。美元上涨得益于逢低买盘以及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推动，美元指数创新了6月4日以来的新高点，达到了 97.45。本周是上涨 0.15%， 为一个月来的首次出现的周上涨，避险的日元和瑞朗因美股反弹而下跌。一位纽约交易员表示，对期末资金面的担忧提振着美元。市场有传言表示，随着三月掉期交易项下的汇款到期，美国以及国以外的国家的央行很可能需要买入美元。欧元对美元下跌 0.32%， 到达了 1.1256， 原因包括欧洲的债券走高。在下周瑞士央行召开的政策会议之前，瑞郎走弱，以及市场中出现止损抛盘。德国经济部长 Peter 表示，五月的经济数据可能与四月的经济数据一样糟糕，德国正在推动加码刺激政策。欧元对瑞郎涨 0.5% 至 1.0720 左右，最近的法庭上就瑞郎贷款做出的裁决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瑞郎的汇率。美元对日元在五个交易日以来首次出现上涨，升 0.55% 至 107.37， 该汇率全周是下跌约 2%， 创下三个月末以来的最差的 周线的表现。英镑走软，英镑对美元在尾盘跌 0.43%， 报 1.2540， 对欧元是小幅走低。此前官方的数据显示，在4月份 英国的经济较前月是萎缩 20.4% 左右，创史上最大的环比降幅。英国在这个月处于严格的抗疫封锁期间，投资者认为这一数字很可能标志着经济下坡已经触底，预计未来将开始缓慢的复苏。大宗商品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黄金期货。在纽市的尾盘，金价小幅上涨，现报是 1733.06 美元每盎司，涨 0.25%。 投资者买入黄金避险，因担忧出现新一波的病毒的感染，且此前美联储描绘暗淡的经济前景，本周到目前为止已经跃升了约 2.8%， 创下4月10日当周以来的最大周线涨幅。 COMEX 8月黄金期货收跌 0.1%， 报 1737.30 美元每盎司，本周是累积超于 3%。 人们对经济复苏的担忧以及美国第二波冠状病毒迹象助长了对避险资产的需求。市场分析师 Albert 表示，尽管今早股市探视性的反弹，但我们看到了金价的攀升，因机构交易商仍有稳定的避险需求。瑞银表示，黄金市场本周也受到了美国鸽派信息的提振。全球最大的黄金上市交易所交易基金SPDR Gold 持金量在周四增加 0.5% 至 1135.05 吨，逾越七年以来的最高，这也反映着投资者的人气。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油期货。油价是终结了连续六周的上涨步伐，美油本周跌逾 6%。 在美联储警告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长期损害之后，市场情绪恶化。此外，对第二波疫情的担忧也可能破坏需求的恢复。尽管在 OPEC 加减产的支持下，油价已从四月创纪录的零下水平回升，但市场基本没有理会该联盟最近延长减产的举措。分析师表示，过去的24小时证明了低估新冠疫情经济后果，这不是市场第一次为自满付出代价，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WTI 在7月的原油期货是收跌了 0.08 美元，跌幅 0.22%， 结报的价格是 36.26 美元每桶。布伦特8月的原油价格是收涨 0.18 美元，跌幅为 0.47%， 结算价是 38.73 美元每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一些大公司方面的动态。欧盟计划就亚马逊公司对待第三方卖家的方式，对这家电商巨头发起正式的反垄断起诉。这意味着欧盟正在进一步的采取行动，遏制几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滥用权力的行为。针对亚马逊的指控，最早可能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被正式提起。这将是欧盟针对亚马逊的首轮正式反垄断起诉。欧盟委员会就亚马逊涉嫌不公平对待第三方卖家的行为做了将近两年调查，美国加州的监管人士也正在审查亚马逊如何对待平台上的第三方卖家是否存在垄断行为。谷歌在周三发布了其移动操作系统最新版本 Android 11的测试版。该公司通常会在5月份的 IO 开发者大会上发布该系统的最新版本的测试，但遭到新冠大流行的影响，本年的活动取消。原定于上周举行的一场 Android 11测试版线上发布活动也被取消。现在判断，在没有大型发布会帮助推广的情况下，今年新版的 Android 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还为时过早。但谷歌至少可以稍微安慰的是，所有的科技公司同行都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手机大厂小米及 OPPO 被迫转向进口部分智能手机至印度，因其在印度的组装工厂迟迟未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小米在印度贩卖的智能手机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的工厂生产， OPPO 则是在新德里市郊的一座工厂组装 智能手机。尽管印度工厂已于5月份获得复工，但多家的智能手机工厂仍苦于应对劳工短缺的问题，使其难以应付防疫封锁近两个月以来的所累积的需求。印度在防疫封锁期间禁止贩卖手机。腾讯控股收购了上周刚刚上市、募资19亿美元的美国音乐唱片企业华纳音乐集团 10.4% 的股份，压住该行业的长期增长前景。华纳音乐由亿万富翁通过他具有优先投票权的 B 股股票控制，以当前价格计算，腾讯资产的价值约合为 2.44 亿美元。波音公司已通知其最大的供应商冻结最近重新启动的737 MAX 零部件生产，以防止航空公司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为适应需求下滑而做出调整之际出现新飞机供过于求的状况。为 MAX 生产机身和其他部件的 Spirit AeroSystem Holding Inc. 在周三表示，波音因已要求其停止生产为四架 MAX 喷气式飞机的零部件制造工作，并不要开始为另外16架飞机制造零部件。这项举措凸显出，在波音和其他竞争对手，比如空中客车的飞机生产问题上，行业出现了严重的飞起。日本各体育用品企业纷纷开始开发与销售口罩。美津浓向市场投放了采用泳装技术的口罩商品，当天便销售一空。尤尼克斯最早将于7月份投放采用凉爽材料的口罩商品。美津浓的布口罩采用在泳装和田径服中培育的纵横延展性出色的面料，通过采用包住口部轮廓的设计，减轻了佩戴时的负担。口罩可以手洗，也可以反复使用。尤尼克斯口罩的特点是采用了凉爽的材料。雀巢公司正在探讨出售北美大部分的饮用水业务，包括 Poland Spring 和优活品牌。这家全球最大的瓶装水生产商正努力适应消费者口味的变化。雀巢表示，将探讨各种选项，包括出售美国及加拿大的地区性矿泉水品牌、纯净水业务和饮料配送服务，转而专注于功能性饮料等高增长的领域。该公司将专注于生产高端国际的品牌以及功能性饮料，比如说是增加咖啡因的水，这些产品将占雀巢北美市场约 20% 销售量。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话题讨论时间。本周我们再次有请嘉宾 Sam 参与本期的讨论。
Hello, everyone.
Hey, Sam. Today, I think before I even start the topic, I want to ask you, is there any news got your attention this week?
Yes, there was an interesting bit of news out of Japan that impacted a 17-year-old boy who loves his video games. But the nation of Japan decided to pass a law to help with a problem with video game addiction.And so he brought up a lawsui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So that is definitely an interesting story that will lead into our esports discussion.
嚯，在本周呢，我们和 Sam 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从一则新闻发起的。这则新闻呢是，美国是在日本，日本的政府限制视频游戏时间。一个17岁的男孩子，一个就是高中生，现在正在发起反击。这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呢，是一个17岁的一个日本的高中生，是他是沉浸在在线的角色的扮演游戏当中，但是在日本呢是采取着限制年轻人是花在电子游戏上的上网的时间，所以他现在正在寻求一位顶级律师的帮助，以起诉政府。It's a very interesting news about how government trying to controlling the time spent on video games, or right now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mainstream, which is called eSports. Could you please share us more about your learning of eSports?
Sure. So video games, much like anything else that humans have invented over the year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you know, social interaction. You know, you can think of it like sports, football, baseball, tennis, ping pong, or even, you know, card games, right? So it's just another way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And so esports builds on that. And as far as the current contemporary version of esports, you can sort of think about it like any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 like the NBA perhaps. Some version of esports has always more or less existed with video games, you know, whether it's having your friend come over and or a group of friends or bringing some computers into a room and hooking them up and playing. It's always existed, and it really just models itself after all the other games that humanity has made to kind of play with each other. So that's how I look at esports. But there's a business part of it as well that we'll go into.
Cool. 像 Sam 刚说到的，其实这个 e-sport 我们中文叫电子竞技，它就是一种现在逐渐呢也是一种体育形式，但是是一种使用视频游戏的一个体育竞赛的形式。它也就是也很像小时候，就比如说大家几个朋友一起在欢聚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进行玩游戏，而这个电子竞技呢，就是也是有组织的多人，但是是在线上的一个视频游戏的比赛形式。现在逐渐呢，也是有职业球员，或者是单独，或者是组队。其实就像 Sam 刚刚说到，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因为它整个的一个早期的历史是在也其实不长，也就是1972年到1989年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历史，然后逐渐是到现在一些在业余爱好者之间进行的比赛之后呢，逐渐在21世纪的后期，也就是可以发展成渐渐的，比如说是有一些在线的视频游戏，然后逐渐的可以变成全球的一个锦标赛的一个过程。Yeah, it's like it's probably starting from people just liking it and start more people playing it. Gradually, it's become a mainstream. Like, right, it's starting from 1972 until now, especially after 2000.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fficial. So even get nominated into Olympics, right? So it's it's a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we live in this system, like in this time, so it's more interesting for us to discuss it. You briefly touch on the economy. So since we are a finance show, I really want you to give us more information. How people make money, or where's money come from?
So think of it, it's not that different from a traditional sporting franchise. So let's just focus on the NBA, and we'll kind of draw parallels to the esports world. So there's many aspects of the esport world, right? There'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leagues, kind of like the NBA. And so those will be sponsored by investors. You will have corporations giving money to them. So you can imagine Coca-Cola or McDonald's, much like you would see in a sports arena for the NBA, advertising for these sporting events.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e game manufacturers, developers, you know, whether it's Microsoft and Xbox, Sony and PlayStation, Nintendo and their various systems. And then there's a whole PC ecosystem where, you know, a lot of the developers, whether it's Epic Games and so on, providing money to these tournaments, these competitions. And then there's also the aspect of it, which is the live streaming, which some of it is on YouTube. A lot of it is on Twitch. And so there's a lot of money coming in from advertising, right? Most of this is advertising, and it's becoming very much a business like those other sports, like the NBA or any other professional sporting organization.
Very interesting. I really like your comparison. Make the entire concept more relevant to us. Since I think everyone is somehow has had any interac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sports. Let me do the translation first. 我觉得 Sam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工作，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一下现在这个 esports 它是电子竞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在商业运作方面的一个过程。其实就很像我们传统的一些比赛，就比如说是 NBA， 就它有它的一些冠名权。 就比如说像 Sam 提到的 eSports 也有，就是它会有可口可乐，像这种其实看上去好像本身是和传统的这些业务是没有关系的，可口可乐它并不是一个运动品牌，但是它有是它自己的冠名权。还有就像Xbox 或者是像 Microsoft， 对于他们来说因为都是有在做游戏方相关的领域，所以他也会赞助。还有就是刚 Sam 提到的整个的一个流媒体，对于流媒体当中它就有非常基础的一些这种设施，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投资的是 T-Mobile， 像这些我觉得都是基础设施相关的，所以它会投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 ecosystem，就比如说提供硬件的呀，提供软件的啊，这种一些公司，就刚刚提到微软。其实从这样一个领域去理解，我觉得还是是有一些一定的相关性，虽然说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会参与到电子竞技。Yeah, I really like the comparison. So then let's talk about since there's money coming in and then I'm guessing potentially we're gonna pay the players.That's how the cash flows. Then how they attract more audience, right? For advertising, they need audience. How many people right now participate into the esports? And how they participate into?
So I don't know if I can give you a number of how many players, for example, there are, since it's so many things. Like if you were to just go on to Twitch, you can seeTons and tons of people streaming or even on YouTube. So as far as getting a nice number, like you would be able to say like in the NFL or the NBA, there are this many players,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because anybody can broadcast. And that's the big difference, right?
It's
the ability to self-broadcast and make your name if people like you. So it becomes viral. There's various personalities that will, participate in these big organized events by, let's just say one of the game manufacturers or one of the big companies that, creates PC components, right? Or even the local thing that some, city might host, right? So those will give people a form of income and a platform. But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 lot of this stuff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sports is you can kind of go viral if you're really good or really entertaining or a little bit of both of these things, right? And so it's a very interesting revenue stream, right? It's very similar to a lot of the other celebrity personalities, if you will, that you will see kind of like the influencers, except for there's a skill portion of it, specifically since we're talking about esports, right? You're not probably going to get super popular if you're very bad at something. Maybe if you're entertaining, it could make up for that. But that's a big difference and an income stream for a lot of these players, if you will.
Sam 说到了这个和普通的这些或传统的这些体育比赛不同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灵活性在其中，就比如说他们的球员在传统比赛当中的球员和在电子竞技当中的一些球员，比如说是电子竞技当中就是任何人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球员，只要你打比赛或者不一定是打比赛，就比如说是你就是玩游戏，你可以在线分享你打游戏的这个一个过程，不一定说你在游戏上打的游戏技能的好，也有可能就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会和观众沟通的一个玩家，也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来观看你打比赛，因为是整个的一个平台的不同，是依靠网络在线这样一个不同，所以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使不单单是一些传统的一些比赛，也可以是比如说他自发的这种在线性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形式。Things we mentioned about that, I just want to wrap up today's topic by how do you see esports future?
So there's various companies that have tried to estimate it, and everything that I've readNobody's indicating that it's going to go slower, and it almost seems like it's exponential growth at this point. There's estimates that it's going to reach, $1.5 billion revenue by the year 2023. The audience is growing really crazily. For example, there's some estimates that there's 453 million people watching esports in 2020. And then there's another, like, you know, 256 that are casually watching it. So there's just all sorts of really crazy numbers when you start looking at some of this stuff. And it's hard to even gauge since it's so dynamic, right? It's on the internet itself. And so the problem with all that stuff is anybody can kind of get momentum. And the nice thing about, you know, esports is you can host your own thing and you don't need an arena schedule. So it's very different.
True. Thank you very much. 在2020年的电子竞技生态的变化整个的一个系统的报告当中也显示出来整个的一个电子竞技市场的变化，就像 Sam 说到在2023年呢可能会有望超过15亿美元，整个的整个电子竞技市场现在是变化非常的非常大，也是充满着活力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形式。这样电子竞技市场其中给一个点就是来结束今天的内容，就是整个的增长过程可以说是几乎是成翻倍的增长，在2019年呢是 4.54 亿人在一个收视率，然后可以增长到2023年的 6.45 亿，而观众朋友在观看整个的电子竞技呢是在六年内也是几乎翻了一番，因为在2017年呢是 3.35 亿人。整个来说呢，我觉得电子竞技市场可见来说是一个在当代时代下一个增长快速的一个经济体，所以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整个电子竞技市场的发展。好，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